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他们倾倒了无数东西方观众，正在创造国际艺术界的奇迹。同时因为以复兴中华神传文化为宗旨，神韵演出更是在短短的两小时内带领观众穿梭于五千年中国文化之旅，将古老中国的文化奇观带给全球数百万的观众。而演出中神韵歌唱家更是通过他们的歌声传递着重要的信息。由神韵的演出，我们想到了中国古代是否也有声乐大师这个问题。上期节目中为您介绍了唐代的几位著名的歌唱家，今天再来介绍其他朝代的另外几位歌唱家。中国人都知道形容音乐感染力的一个成语，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个成语出自列子《汤问》，说的是战国时期民间歌唱家韩娥的故事。韩娥来到齐国，因为一路饥饿，断粮已好几日了，于是在齐国临淄城西南门卖唱求食。他美妙而婉转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娥唱完后，一连三天之内，人们还听到他歌声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以为他还没走呢。一次韩娥投宿一家旅店，却遭到旅店主人的侮辱，韩娥伤心透了，漫声哀哭而去。凡是听到她哀哭的人，老幼悲愁，垂泪相对，三日不食。旅店主人只好又把她请回来，唱一首欢乐愉快的歌曲。韩娥复为漫声长歌，众人闻之喜悦遍舞，弗能自尽。气氛顿时欢悦起来，把此前的悲愁全忘了。由此可见，韩娥歌声感染力之强乃至于此。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故事可以说是对中华正统艺术所强调的韵味的生动诠释。歌者虽然只唱了寥寥几个字，可表达的内涵却可以远远超越这几个字，令人回味无穷。古人讲乐为心声，东方艺术特别强调作者表演者内在的情感，自身的修养。舞蹈讲究身韵，唱歌也讲究韵味，因此古人尤其注重艺术家本人的修养，因为具有高尚修养的艺术家才可能正面影响听众，打动人心。同为战国时期，比韩娥晚一些，还有两个很有名的歌唱家，秦青和薛谭。薛谭是从秦国著名歌唱家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完秦青的技艺，就自以为完全掌握了，便告辞回家。秦青没有挽留，在城郊的大路旁为薛谭饯行，席间秦青按着节拍慷慨悲歌，歌声高昂激越，直上云霄，歌声震动了林木，使森林发出嗡嗡的回响，歌声遏制住了天上飘荡的白云，使他们也停了下来，静静地倾听。薛谭被这美妙的歌声所打动，如醉如痴，好半天才醒悟过来，于是向老师谢罪，请求返回继续学习。后世便以成语响遏行云来形容歌声高昂嘹亮，震动山林，遏止流云。今人形容曲高和寡，常常用一个成语叫阳春白雪。阳春白雪原是两首古琴曲，战国末期楚国歌唱家莫愁女 完成了阳春白雪的和乐入歌传唱。从此这阳春白雪便成为楚地民歌了。莫愁女是楚颍州人，姓卢名莫愁，貌美如仙，能歌善舞，唱起歌来如流水行云，跳起舞来如嫦娥奔月。十六七岁时被楚襄王征进宫，做了歌舞姬女。在楚王宫，莫愁女得以与屈原、宋玉、景撮结识，受其指导，歌舞技艺日进，后将古传高曲融入屈原、宋玉的骚、赋和楚辞乐声，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杨阿、谢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和民间乐诗入歌传唱，寡和高曲阳春白雪成为千古绝唱，对后世的乐赋入歌传唱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襄王将其未婚夫放逐到三吴扬州，扬州地面距离颍中有数千里之遥，未婚夫此去实是生离死别，莫愁女悲痛不已，含愤投了汉江。据民间传说，莫愁女并未死，而是被一渔民所救，此后她游历于楚国的城镇乡村，广泛采集各地民谣，并将楚国宫廷歌舞与民间民谣相融合，将楚国的歌舞艺术推向巅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迅速传播，并与中原固有文化广泛融合。据洛阳迦兰记记载，北魏时洛阳不但寺庙众多，香火极盛，而且在寺庙中常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表演，使当时的寺庙成了音乐艺术的中心。一到节日或法会，寺庙鼓乐喧甜，观者如云，热闹非凡，成了一个个规模宏大的剧院，其规模之大和艺术水平之高，甚至可以与宫廷媲美。今天的人可能会很吃惊，修炼人不是远离尘世的吗？寺庙怎么会搞得这么热闹？其实佛门弟子参与音乐艺术表演，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众生，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劝人行善积德，广种佛缘，弘扬佛法。这期间出现了一批以唱诵闻名的高僧们，被称为经师和唱导师，他们以其虔诚的信念、出众的才华，通过音乐弘扬了佛法，同时也陶冶了众生的性情。高僧传称赞他们的功绩在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齐安乐寺的僧辩善于唱诵，据说他曾在夜里唱诵经文，引得一群仙鹤飞来集结于阶下，一直到他诵毕才飞走，从此名声大噪。高僧传的经师篇、唱导篇记载了21名这样的高僧，他们的艺术水平是那个时期中国艺术的最高水平。中国古代杰出的声乐大师远不止我们谈到的这几位，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艺术家们的高超水平。而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几近淹没，大陆的声乐艺术更多的是注重技法而非个人的修养，这本身就与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相违背。而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出于对传统艺术的热爱，正在为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而贡献着心力，他们所创造出的全球艺术界的奇迹也正在被全球的观众所喜爱、接受和赞颂。好了，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时间再见。